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42讲。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看到，当保罗被拘留在凯撒利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腓力斯就对他进行了一轮的这个审讯，但是虽然找不到什么样的证据，还是决定把他扣留在凯撒利亚一直有2年的时间。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看到，这时候腓力斯就卸任了，而取代他的就是一位新的巡抚，一个新的总督，而这个总督就是腓斯都，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讲当中要来看的。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5章第一到第三节。腓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我们在25章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时候当这个腓斯都上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当然所做的就是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很可能是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来会面。而当他和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最迫切的要求，最首要的要求就是关于保罗的事情。之后我们会看到他们控告保罗的时候，一直求这个新的这个总督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希望这个总督赶快的下判，赶快的刑罚保罗。甚至我们在第三节在这里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个计划也是如果这个总督不想马上下判的话，也可以考虑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这里来，在耶路撒冷这里来审讯他。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首要的计划其实不是审讯，还是希望当这个保罗可以离开这个守卫森严的凯撒利亚的时候，进到他们的地盘在耶路撒冷的境内的时候，他们计划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已经过了2年的时间，他们心里还是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还是希望想要把这个保罗杀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心里是非常的痛恨这个保罗。可能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这整个控状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可能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不太可能可以告得成功。他们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干掉保罗。第四到第五节。腓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在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在这里腓斯都新上任的时候，他就不想过度的插手这件事情，他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能够那么仓促的做这个决定，有什么东西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审讯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决定，所以要么你就上来你就来提告我们就开庭来做这个审讯，那不然不可能在还没有做审讯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当然腓斯都在这里也没有理由要去答应他们的要求，他说保罗他就被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又住在凯撒利亚，我干嘛把这个保罗从凯撒利亚带上耶路撒冷来审讯那么麻烦所以他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腓斯都说大家都在凯撒利亚，我在凯撒利亚，保罗也在凯撒利亚，那审讯很自然的也应该在凯撒利亚进行所以腓斯都觉得根本其实没有理由要把他移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至少当他在罗马人手上的时候，他在安全上面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很多的。第六到第七节，腓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腓斯都在这里是非常的有效率，还是这些犹太人是非常的有效率。所以你看在这个腓斯都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一回到凯撒利亚的时候，第二天马上就开庭来做审讯了。所以我们在第六到第七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还是想要重施故技，还是要用那老一套的方式就是一直重复这些控状，但是在这个控状背后根本没有证据，根本没有人证，根本没有物证只是他们想要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个审讯的结果。第八到第九节，保罗奋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时候，陆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在这整个控状当中告来告去只有控状，根本一点证据都没有。而在八节这里，就连保罗自己作为一个被告，他也非常坚持说，不管是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圣殿，保罗说不管是这种神学宗教或者民族上面的，或是凯撒或者政治上面的社会上面的安宁，我都没有干犯，我根本没有犯任何的错。好，所以你在这里就已经看到，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法律上面的训练，但是这时候控方没有证据，被告也坚持是无辜的，那照理来说你作为一个审判官你应该做什么呢？照理来说你就应该无罪释放嘛，一个没有证据的控状要怎么样的继续的坚持下去呢？所以照理来说这个腓斯都他应该要做的就是把保罗释放去了。但是腓斯都在这里却没有做这个决定，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听我的审讯吗？所以在25章9节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到腓斯都在这里的这个询问呢、啊，他问保罗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如果当有一些的审讯或者调查没有办法顺利进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有时候会换一个调查官或者换一个法官，可能你上诉的时候就换一个法官来审讯这个案件，那至少还是有一点的合理的。但是这个腓斯都说什么呢？腓斯都说，诶，现在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那不如我们换一个地方做审讯，这样子你愿意吗？你可以看到背后的逻辑是很荒谬的。同样就是这些的人在做这样子的控告，而这个审讯也同样是这样子的审讯。你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突然换了一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效果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逻辑。他在这里凯撒利亚审讯不出来，那你就应该放人呢、啊。但是他说，诶，不然我们就一步，我们换一个地方到耶路撒冷继续来审讯，说不定就有一些的结果。所以25章9节的时候，路加就在这里很直白告诉我们，这个请求根本是没有必要，这个想要换一个地方来审讯的这种请求根本是很荒谬的。这完全是因为腓斯都他面对着这些犹太人领袖的压力，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一直给他施加压力，要他把保罗从凯撒利亚转到耶路撒冷去，以至于当他在做这个请求是没有逻辑的，这是不合理的，这根本不能够帮助这个审讯，这只是纯粹的是要满足这些犹太人领袖的要求，纯粹只是要讨他们的这个欢心啊。所以这是其实我们在这福音书当中一直看到的，这些罗马人的领袖有时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为了保住自己在政治上面的这个筹码，不管是比拉多，不管是腓力斯，不管是腓斯都，很多时候他们为了讨好这些群众啊，他们都愿意在公义上面，在公平上面，在公正上面都是愿意妥协的。第十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干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那首先25章10节，刚才我们讲的，当这个腓斯都他找不到证据又不肯放人，还提出这样子的建议说，不然我们换一个地方到耶路撒冷去审讯的时候，保罗一听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是已经是对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期望了，他知道腓斯都这个人是一个不可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马上提出了这样子的反对，他反对这样子的建议。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说，当初你们把我拘留下来的时候是用罗马人的法律拘留下来的，那既然你用罗马人的法律扣留我的话，我就应该在罗马人的法庭来受审啊。所以他当他说这个凯撒的堂前的时候，他讲的是这个罗马的法庭，既然你们是用罗马人的权柄，罗马人的法律扣留我，要我协助调查的时候，那理所当然的自然的我就要在罗马法律的这个法庭，在凯撒的堂前来受审。所以在这里其实25章10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保罗在这里也是间接的在批判，间接的在批评这个腓斯都，因为10节这最后一句他说什么呢？我向犹太人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他说你作为一个法官，其实审讯到这个地步之后，你就知道已经是不可能再有进展的。这些人只是重复的控告，但是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你知道其实这就已经证明说我根本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间接的在批评这个腓斯都，说你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你却不愿意释放我，你还想要把我交给这些的犹太人。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真的有犯错的话，你要怎么样罚我，我当然愿意。如果我真的有该死的罪，你判我死刑，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拒绝因为这种虚假的缘故，拒绝因为这种不正义不公义的缘故被交给这些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25章11节，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告诉他说，这个审讯我不能够接受，目前这种审讯的方式我要上告于凯撒。当我们看到保罗要在这里向凯撒，也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来上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保罗是那种很喜欢投诉的人，很喜欢 complain。可能我们看过有一些人，当有一些小事的时候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他就说把你们的经理叫出来，我要跟你们的经理说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保罗是这样子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监狱里面就已经待了2年多的这个时间。而是当我们从这整个情况当中的时候，很明显保罗知道他目前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态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腓力斯是一个这个不公义的这个巡抚的时候，至少还是把他安全的拘留在这个凯撒利亚的这个拘留所当中，这个监狱当中。但是这个腓斯都上任还没有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就开始要向犹太人低头了。他开始，其实他根本没有理由要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询问了，不如我们把你送去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在那里审讯怎么样。他上任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已经显出这样子这种没有骨气的行为，就在这种政治的压力下就要向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低头。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其实腓斯都这个人，他知道我明明是没有罪，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把我放走，他还是想要讨好犹太人。说保罗知道这整个审讯在腓斯都的手里不会有什么的好结果。是的，腓斯都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下一个决定说他真的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但是当腓斯都还已经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考虑我要不要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这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你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件事肯定是有去就没得回来的。所以就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腓斯都还没有做决定要把这整个审讯迁移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从这个腓斯都这么快就显露出他的这种没有骨气当中，不看重正义不看重公义当中的时候，可能保罗自己心里有数啊，我在这个腓斯都手上被害死是迟早的事情。以至于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他知道这时候这个整个局势的险峻啊，尤其这个腓斯都刚刚是新官上任，可能他就想要，也可能想要巴结这些领袖，所以他知道很危险，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他说他要到罗马去向这个皇帝来上诉。25章12节，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首先在十二节的时候，让我们再更深入的来讨论这个向皇帝来上诉。在罗马的法律里面，直接的来向这个皇帝来上诉的这个法律其实是历史相当悠久的。在保罗之前至少3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法律。你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种上诉的这个法律呢？首先我们要讲清楚，在这里的这个上诉和我们今天的上诉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上诉是首先是已经有这个法官已经下判的时候你不满意这个判决，你觉得这个判决对我来说是不公平，那你就针对这个判决才来进行上诉。你首先已经要先有一个判决你才可以做上诉的工作。但是在古罗马的这个上诉是比较特别的。其中这种有一种的上诉是在这个法官还没有下判之前的时候你就可以上诉了。你就可以要求说我要这整个案件不是被这个长官，不是被这个审判官来审理，而是被一个更高的更大的法庭来审理。 啊，所以这是在古罗马当中有这样子的上诉，不需要先有一个判决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说我不想要这个法官，不想要这个地方官来审问我，你可以直接的上诉说我要直接有一个更大的法庭，更大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案件啊，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权利，而是罗马公民有的权利啊。你说为什么有这种上诉的法律存在呢？因为在这个罗马的法律里面，他们说这个上诉的法律要达到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避免这种贪赃枉法，这些贪污或者这些没有能力的这些官员，他们胡乱的来做下判啊，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护一些这罗马公民啊。所以一些罗马公民如果觉得，诶，我觉得这个法官根本这个办事能力不强，我觉得这个法官好像是一个贪污不公义的法官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用这种上诉的方式啊，不需要等判决，不需要等下判，而是直接的把这整个案件有一个更高的法庭，更大的法庭来审理啊。这个时候是当时候罗马公民有的这样子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求的这个上诉，是这时候还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判决啊，但是这是在古罗马的这种上诉当中，他们是有这类型的上诉，不需要判决的，而是把整个审讯迁移到一个更高更大的法庭来审理啊，所以这时候腓斯都就和他的议会商量了啊，我们要在这里解释清楚，这里讲的议会不是这个犹太人的议会哦，他不是和犹太公会的人商量，不是，而是和他自己的议会啊，和他自己的这些的顾问和他的助手来做这个商量啊，他们就允许他说啊，既然你要上告于凯撒的话，那你就可以到前往罗马去，向罗马这个皇帝，向这个凯撒来做这个上诉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在他们这个商量当中，其实我们在这里不太确定当时候的这些巡抚或当时候的这些总督，他们有在当中有多少的权力。我们不太清楚腓斯都是否有权利可以拒绝这个上诉啊，这一点是我们不太清楚的啊。我们不知道他是没有权利这么样做吗？他就是如果有一个罗马公民这样子上诉的时候，他就必须容许这个请求吗？还是他其实有权利去拒绝啊？这是我们在现在的一些资料当中不太肯定的一件事情。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腓斯都安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十三节的时候说过了些日子，我们不知道是几久的日子啊，但是可能是一个比较短的日子啊。这时候，这个亚基巴王就是当时候这个管理犹太地的这个王和他的妹妹百尼基就来到了凯撒利亚，要问腓斯都安。可能因为他新官上任，所以他们也来到这里来向他问安。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亚基巴王，这个亚基巴王其实就是希律亚基巴二世，我们要记得这个希律亚基巴一世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他的爸爸，他是二世，那他的爸爸就是希律亚基巴一世，而这个希律亚基巴一世也是我们这上个星期有提到的，这个他的爸爸这个希律亚基巴一世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当中杀死了使徒雅各的。然后他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因为只归荣耀给自己，不归荣耀给神啊，这个天使就击打他啊，他就这个被虫咬死了。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讲的这个亚基巴王就是他的爸爸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亚基巴王他就有几个孩子了，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巴二世就是他的大儿子，他有一个女儿就是这个百尼基士啊，所以这兄妹他们就一起来。在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上一任的这个总督腓力斯，我们记得他的太太叫做这个土西拉啊，这个也是他最小的妹妹啊，所以他们都是这个一家人啊。另外一点，我们常常在这个讲经当中我们提到的，我们常常会引用一个第一世纪非常著名的犹太人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约瑟夫啊，这个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历史学家，他跟这个亚基巴王二世就是好朋友啊，所以这个约瑟夫知道很多关于犹太人的这个王宫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政治啊，有好一些都是从这个亚基巴王二世当中来得到的，他们两个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啊。所以在这里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眼前呢，在十三节这里，在我们眼前有两个相当有权力的人，一个是亚基巴王，他是这个犹太地的这个君王，另外就有这个腓斯都，他是这个掌管犹太省份的这个总督，这个巡抚。那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 啊，我们在这里就大概的来做一些介绍。首先，这两个人都是罗马的皇帝，都是凯撒任命的。而这个亚基帕王是被任命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是一个君王。而这个腓斯都他就是一个巡抚，他就像是一个公务员。啊，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帝国当时候的版图非常的庞大，他们统治很多不同种族的这些国家。而罗马政府所做的方式就是，当他们要统治一个民族的时候，通常他会委派一个当地的民族的人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君王来管理那个地方。啊，不是所有的省份都这样，但是有一些的省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啊，所以如果以华人作为例子的话，假设这个罗马帝国如果统治华人的话，他所做的他不会叫罗马人做华人的皇帝，他不会这样子做，因为他知道当你有一个不同种族的人来管理这个种族的时候，这很容易会生乱，很容易会造反，政治会很不稳定。啊，所以这个罗马人当他们统治很多不同国家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点是非常的精明的。他说你要政治的稳定，你不可以叫罗马人管一个不是罗马人的人，常常会制造出很多的造反。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要用当地人委派一个当地人来管理他。啊，所以如果是罗马帝国统治华人的话，他就会很聪明，他说我要叫一个华人来做一个皇帝。啊，但是这个皇帝是我自己任命的，但是我不要叫罗马人做皇帝，我应该叫华人做一个皇帝，让华人来管华人。啊，所以同样的，这个亚基帕王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亚基帕王他也是罗马帝国任命的。啊，这个亚基帕王他就是一个犹太人。啊，所以这个罗马政府说我们用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啊，这样子在政治上面会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在当时候这些的这种君王我们叫做把它叫做是附庸王 client king。这些的附庸王他们也不只是傀儡罢了，但是罗马帝国其实也会给他们相当大的一个权柄。例如这个亚基帕王二世其实他做的是相当的好的。这个罗马帝国相当的信任他，甚至让大祭司都是由这个君王来委任的，他就让这个亚基帕王二世有这个权利可以委任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所以你看到这个当你看到这个亚基帕王的时候虽然他是这个管理犹太地的犹太人的这个王但是他自己是比较倾向罗马的，他跟罗马是比较友好的，多过是像这个犹太的这个民族因为毕竟他有的这种荣华富贵都是从罗马帝国政府来的。那反观这个腓斯都就比较像是一个公务员所以有一些的工作，例如在军事上面的管理或者和一些罗马的法律有关的政治上面的稳定、治安上面的问题这些很多都是直接的由巡抚自己来处理的啊。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罗马政府委派的但是你看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一起的来审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14到16节，在那里住了多日，腓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首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这个腓斯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为什么跟这个亚基巴王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他想要一些的这个意见所以这个腓斯都就把当时候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他说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是要跟这些长老会面，但是这些长老一直要他什么，一直要他还没有审讯就定罪。这个腓斯都就把这种的苦情来讲给这个亚基帕王，你看这些人一点这种公平的道理都没有，都我们还没有审讯，他一直向我施压要我赶快定罪。所以首先你要在这里看到，在当这个腓斯都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腓斯都在这里讲什么呢？哇，有很多的犹太人想要害死这个犹太人，但是我作为一个罗马人来保护他。你看到这个是非常讽刺的照理来说他们这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应该是犹太人，应该要保护犹太人但是这里却翻转了过来这个腓斯都在这里说，很多犹太人就想要害死这个犹太人，想害死这个保罗，但是我一个罗马人，竟然是我一个罗马人出来保护他所以我在这里给予他这个法律的保障，说不能够，我们当然要开庭审讯，我们要开庭对质的时候才可以下判，怎么可以没有审讯就下这样子的判刑呢？17到19节，及至他们都来到，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所以在这十七节一开头的时候，这个腓斯都先讲什么呢？腓斯都说在这里，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告好像很严重的时候，我就没有单言，我第二天就坐堂，我第二天的时候我回到凯撒利亚就开堂审讯。所以在这里讲不到腓斯都在这里是指着那个腓力斯讲的，因为之前那个腓力斯竟然把这个保罗关在这里关了两年，没有做这个什么审讯就拘留了两年。我就以为这个案件是可能那么什么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案件，我就没有像之前那个人这样单言了。等了两年，我第二天回到凯撒利亚我直接开堂审讯。结果开堂审讯的时候发现，这整件事情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我还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结果当中根本没有什么样的罪行。虽然这个腓斯都在这里讲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官啊，但是其实我们整个审讯下来，我们看到其实这其实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的，这个腓斯都他是很有效率的来进行这个审讯，但是找不到这个罪名的时候，找不出任何证据的时候，还是不肯放人。为什么呢？因为怕犹太人，因为想要讨好犹太人。所以同样的，是比较快一些，但是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到最后来说，不管是腓力斯还是腓斯都，都不愿意在法庭当中来秉行公正。所以但是这整件事情，腓斯都其实也是很坦白的说，在这里根本没有看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这很明显的只是一些宗教上面、神学上面的这个辩论。所以腓斯都在这里所讲的是，这根本不是罗马人的法律可以审判的。罗马人的法律你不可以审判说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是否合理的，这个不是罗马人的法律可以审判的。耶稣是否已经从死人复活了，这个是你们宗教可以去辩论，但是这个不是罗马人的法律可以去辩论的这个东西。在这里的时候，腓斯都就自己很，当他面对这个亚基巴王的时候，他自己就非常的坦白的对他说，其实我看这整件事情根本都没有任何罪行，这只不过是一种宗教性的这个辩论。20到22节，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巴对腓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腓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所以在这里腓斯都他就在这里说，我看来看去，既然这是一个宗教上面的辩论呢，这个耶稣是否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就想说，我就不想管这件事情哦，这犹太人的事情我就想丢给犹太人的法庭啊，丢给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的法庭，叫他们自己去审讯就好了。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愿意去那里审讯吗？你愿意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审吗？其实当这个腓斯都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自己也是有一点的理亏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警察要逮捕一个人的时候，他会问他说，我可以逮捕你吗？或者是这个法官要下判的时候，他会问说，我可以判你进入监狱吗？当然不会啊。如果他真的有这样子的权柄，他真的有这样子的证据，这样子做的话，他就直接做就对了。所以这个巡抚他为什么问保罗说，那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为什么还先问这个受审讯的人？因为他其实自己也知道，其实他自己是理亏的。我们根本是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的拘留这个人。所以当保罗不愿意去的时候，其实他也很难以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强迫保罗去那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腓斯都也是很坦白的对这个亚基帕说，我这时候只是心里作难。20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这是心里作难，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把他放走的话，我又怕得罪这些犹太人的这个领袖。或者我一上任的时候，犹太人领袖就不喜欢我的话，可能在皇上面前这个业绩也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我继续审下去的话，你要怎么样审呢？根本没有任何的罪状可以审。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基巴王去到那里的时候，可能本来只是想要探访这个腓力斯的。这个腓力斯在这个时候过了，他来了几天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来和他分享。 啊，所以这个亚基帕王说什么呢？他说我自己愿意听这个人来辩论，那我就帮你，是吧？我看我能不能够帮上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犹太人呢、啊，我妹妹也是犹太人，我们两个人可能对犹太人比较熟悉哦，所以我们来听审一下，看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你。23节，第二天，亚基巴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啊，所以在23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案件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件，啊，这个是一个轰动社会的案件，以至于在这一天上庭的时候，当亚基巴王他亲自的要来听审的时候，有谁来呢？众千夫长来。哇，你要想象的是，在这个法庭上面，很多的这些将军他们都出来听这些的审讯了，他们穿着这个将军的衣服，上面有很多的勋章，他们也来听这个审讯，还有城里的尊贵人，在社会上面的这些贵族和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很多社会上面的领袖啊，你看想象他们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尊贵的这些人都一起的来到宫廷当中来听审啊，所以这些人不一定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可能这些人是腓斯都特地的邀请来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时候，这整个审讯呢，已经是在社会上面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甚至很多在社会上面重要的领袖都参与。哇，你可以想象，如果在现代来说，可能是总统的登基典礼，或者可能是一些非常重大运动赛事的一些大决赛当中，都会是这种很多社会名人会参加的这些一些的活动。24-27节，腓斯都说：“亚基巴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地带他到你亚基巴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审讯一开始的时候，腓斯都在这里就向众人的致辞，而他在这个众人的致辞当中，他说什么呢？众位啊，我就把这个保罗带到你们面前，我把保罗带到你们面前，也带到亚基巴王面前。所以在这里腓斯都在这里的语气似乎是，为什么在这次的审讯当中有那么多社会高阶层的人一起参与，在这里我们不太肯定，但是其中一个猜测是，可能是腓斯都邀请他们来的。那为什么腓斯都在这里所做的是邀请他们来一起参与在这个审讯当中呢？腓斯都在这里就把这个理由讲出来，他说每一个控告他的人，不管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是这里的犹太人，每个控告的人都说他是罪大恶极、人人得以诛之的大坏蛋。但是我自己调查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该死的罪状啊，甚至你不要讲该死的罪状，甚至你真的要以罗马人的法律来讲，我们甚至不可以定他任何的罪。所以现在你要我告他的话，我要写一个罪状，而且这时候他已经要上告于凯撒了。所以上告于凯撒的时候，那个皇帝要审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我在报告里面写什么。所以腓斯都在众人面前这样子做见证，他说什么呢？我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写。所以他在这里对众人说什么呢？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他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人送到皇帝那里，我要送到凯撒那里，因为他说他要上诉。那你要这个人要上诉的话，一定有一个控状，但是我连控状都没有啊，我根本找不出在罗马的法律当中他犯出哪一条。所以我今天邀请你们所有的人来一起听这个审讯，那如果你们坚持有一个罪状的话，这是你们的机会告诉我罪状是什么，如果有任何是符合罗马人的法律的，我今天就把它写下来，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罪状啊，所以甚至他在这里可能似乎也有一些的口气说，可能他用一个很婉转，没有那么直接，用一个婉转的方式说，其实我有点怀疑你们是不是有夸大这个罪状，你们甚至可以说，我有点怀疑你们是不是无中生有， 你们把这个人讲的，这个人真的是该死，这个保罗真的是不应该活着，不容许这样子的人活着，把他讲到罪大恶极，但是我根本找不出任何的罪状。好，所以这个腓斯都可能在这里也是用很婉转的方式对这些人说，我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怀疑，你们是不是无中生有，你们是不是夸大当中的这个罪状。所以你在这里也要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东西，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罗马省份的一个巡抚，一个总督，他作为一个审判官，但是腓斯都竟然在他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间接的来宣告说，这个人根本是没有罪的，我找不出这个人的罪是什么，但是你们可以想出任何的罪的话，你们就赶快把它想出来啊，我可以把它写在这个罪状当中。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找不出任何的证据的时候，不是释放保罗，而是想要结合大家的力量找一个罪状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罪状，你们赶快想一个出来，我可以把它写下在这个罪状当中。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这四个星期来，这五个星期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审讯，保罗在犹太人面前来捍卫自己，为自己申辩，保罗在犹太公会面前，在腓利斯面前，这个星期在腓斯都面前，而我们看到这个审讯还没有结束。下一个星期我们所要看的就是保罗这时候不只是要在亚基巴王面前，也同样就是要在凯撒利亚非常多的千夫长这些将军的面前，在非常多这些社会贵族尊贵的人社会高层面前，保罗要怎么样的为他自己来捍卫，保罗要怎么样的为他来自己来申辩。甚至我们在这整个申辩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所要申辩的不只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宣教士他的无辜，我们在他的申辩当中也常常看到他所要强调的一点，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对罗马帝国甚至对社会来说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并不是会危害这个社会的这个国家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经就到这里，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89.48 篇，而下一个星期我们将继续的来看保罗如何在西律亚基巴二世面前继续的为自己申辩。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